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同样的经文，《列王记下》第五章。可以帮忙吗？来，一二三。我们昨天一起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强调几个重点，其中第一个重点就是，无论你信不信耶和华，认不认识耶稣，其实你人生的命运并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好像这一位乃曼，好像亚兰王，他们都以为自己很厉害，他们都以为人生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可是事实上，他们的人生 是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上，不在他们自己的手上。他们能够成功，是神祝福他，是神帮助他。他们经历的一切的事情，是因为有神在背后。但是请记住，神在圣经中描写，他是那一位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神，他降雨给好人，他也降雨给恶人的神。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拜的神明，我们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就是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很小气的，跟我们一样很贪心的，跟我们一样没有原则的，跟我们一样是可以被人买弄的。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真神，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他不是我们想象的神明。你知道我们呢，不管受多少的教育告诉你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没用的，因为你心里的深处知道有的有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认识这一位真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去寻找许多假神。那我们找所有的假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个特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来讨他的欢喜。我们如果希望他给我们帮什么忙，我们一定要先贿赂他一下。同意不同意？想一想，你所知道的所有的神明是不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一定要给什么，然后这个神明才帮你。我对这个非常了解，是因为我长大的那个小岛，那个小岛是打鱼的地方。你知道几十年前啊，打鱼的跟现在打鱼的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船很小，没有什么设备，那个时候打鱼的人出去回来回不来，没有人知道的。你现在看到天气很好，你船出去哗起了大浪，完蛋。所以那个年代啊，在我们的岛上，你知道什么东西多吗？我们的岛上有两样东西特别多，一个是寺庙，到处都是寺庙。第二个，你知道我们岛上什么多吗？寡妇。知道为什么寡妇多吗？因为很多打鱼的老公出去了就不回来了嘛，就家里就留着寡妇嘛。在我是成长在这个小岛上，我们成长的过程也不像现在，现在的人呢，最常听到的烦恼是什么烦恼？是减肥。你说老人家要减肥啊，我还比较体谅一点啊，因为千金难买老来瘦哈，所以老人家要很辛苦的保持身材啊，因为不然的话他这个健康有问题，对不对？现在我碰到的这些十几岁的小家伙，身上已经没有三两肉，然后还跟我说：“哦，叔叔，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我说：“为什么？会胖。”天哪，这是个什么时代？你知道我们长大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对我们来讲，海里抓的任何只要是活的东西都可以吃，不但海里抓的可以吃，那个山坡上树林里面的什么蚱蜢啊，什么任何只要会跑的东西抓到我们手上都可以吃的。哪里有不可以吃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想过还有东西不可以吃的。哇，抓到一个田鼠，那我们就是大餐了、啊、那不知道开心到什么样子、啊、 还有东西不可以吃的，好奇怪啊，怎么会有东西不可以吃呢？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食物嘛，大家都饿嘛。我从小就记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见面绝对不会讲第二句问候的话，只有一句。哪一句啊？为什么？因为没得吃嘛。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这一批小孩子是常常挨饿的嘛。这就是特别我们家是三个男孩，你知道我妈做多少东西对我们来讲，那都不是东西嘛，对不对？那我们吃饭呢，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亲兄弟的事情了。先下手为强，对，吃到的就赚到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那个年代也是干了很多坏事啊，譬如说这个实在饿得不行了，我们会动脑筋了、那动哪脑筋呢？动到哪哪脑筋呢？没有什么脑筋好动嘛，我们那小岛上还有什么脑筋好动呢？有一些人他们就在那个山坡地上种了一点地瓜，那个东西对我们有没有吸引力？我告诉你哦，那些地瓜对我们有致命的吸引力啊！我为什么说致命，你知不知道？因为种地瓜的人是养了狼狗摆在那的，你要去偷他的地瓜，他就放狗咬你的。而且如果被他抓到的话，他们是用扁担打我们啊。但是我们偷不偷啊？啊，照偷啊，一定偷的。而且我真的不懂哎，这个偷来的比我妈弄来的还好吃。哦呦，那个香啊，我们挖了一个洞啊，在里面烤一个火，哎呀，烧的我们简直，你吃一口我吃一口，美得不行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食物就是不应该吃的食物，我们可以搞到手的还有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寺庙。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岛上的老百姓啊都很迷信的，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得去拜，而且有的时候一个庙不行还要拜两个庙，那没有一个人去拜啊是不带东西的呀、听懂了吗？都要带东西去拜的。那想想他们带去的那些东西，菩萨哪一个要吃的呀？对，菩萨是不吃的呀，那些和尚也不该吃的嘛，对吧？用什么鸡呀、什么那些这荤的东西，那和尚怎么能吃呢？那应该给谁吃呢？应该给我们这些饿肚子的人吃嘛。所以我们常常就去干这个坏事，就人家拜的时候我们就要躲在后面，对不对？等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就咔，然后就开始传，就逃啊，就追啊，这个很好玩的事。那你躲在那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奇特的事，每一个来拜的，不管拜哪一个菩萨，不管拜哪一个神明，都要跟神明讲好话。我现在先给你这个，你答应我以后，我给你塑一个金身，那是最大最大的了，你知道吗？要不然说我送你500斤的那个红龟，这你们都不懂啊，那些迷信的东西。简单的来讲，人去跟神明打交道就要付代价，然后呢你给他一些好处，你希望他给你一些好处，这样听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神明。我们心目中的神明，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在乎他是不是良善，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圣洁，是不是伟大，这个对我们都不重要。对我们什么重要呢？他能不能帮我，对吧？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哇，这个神明好。所以我们在找神明的时候是问灵不灵，同意不同意？你灵、拜啊，拼命拜， 你讲的再好，你不灵，不谈。我们中间我猜有人是从香港来的，我有没有猜错？香港来的人举手。啊，真的有哈。你们香港来的人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黄大仙的？知道了哈。我告诉你，1995年，我到纽约的 Chinatown 去办事的时候，我吓坏了。为什么吓坏了呢？我看到一个很新的很大的一个庙啊，就在千大堂里面啊。我说从来没有看过的，什么时候这里搞了一个庙出来？原来这个庙就是黄大仙庙。这个黄大仙庙啊非常有意思，它的门口写了两排字，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有求必应。哎，喜欢不喜欢这种神明啊？喜欢不喜欢？有求必应，喜欢不喜欢？喜欢哈。下一句更好，心想事成。喜欢不喜欢？肯定喜欢了。我想哇，这个多好啊。我请问各位，假如今天有一个神明答应你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你要不要信？你要不要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宰？要不要？要。你小孩不听话，拜一拜明天就听话了，干不干？你老公有外遇，拜一拜那个外遇的小三就车撞死了，好不好？各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有求必应心想事成的神明极度可怕，极度可怕。有求必应，我的天哪，那个现在有一个很胖的姓金的人，他如果知道这个庙这么灵啊，有求必应，他去求一求，你高兴吗？啊，你高兴吗？特别我们东北人，我们中间有东北老乡的，高兴吗？不是开玩笑的呀，哪里一个神明可以什么人来都有求必应啊？还心想事成，那不更惨？我有一次到成都去，我印象深刻到不能再深刻。当地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你们实在太辛苦了，又从来没有玩过，每一次都是匆匆忙忙，这次刚好有一点时间，我们给你安排一个本地的旅游团让你去玩一玩。这是我一辈子做了很后悔的事。不是那里的风景不好，风景实在是不错，那旅游团实在不好。一个小巴没有几个人，带我们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但其实最喜欢让我们停的地方都是买东西的地方。最后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去看。我们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我们成都现在香火最盛的一个庙，这个庙啊，哎呀，灵的不得了啊！车子停到 parking 那，我们车上所有其他的人，请问你下车不下车？全部冲下去了，每一个都冲下去，说特别灵嘛，都去了。然后那个司机说：“你们两个为什么坐在这不动啊？”我们两个说没兴趣，他就觉得我们两个有病，你知道？怎么有求必应、心想事成、特别灵的庙你不去嘞？我说我们无所求。然后那一群人去啊，哎呦，这一去好久啊！后来回来了， 你知道那个小巴是很小的车吗？对，一排一排的，就是一排四个人，一排四个人的嘛。我们两个坐这边，另外两个女的一冲上来，那个兴奋的就坐我们旁边啊。你也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好，不是特别好的习惯哦，就是我们兴奋起来讲话的时候，我们是不在乎旁边有没有人的，对吧？啊，我们那个声音大得不得了，不是我们坐他旁边听得到，全车的人都听得到的呀。你烧香了没有？烧了。你烧了没有？我也烧了。你烧那个多少钱？500。烧一炷香，一炷香500啊！哎呦，你烧500的呀？是啊，那你呢？我那个1500啊！你为什么要烧1500的呢？那和尚说了，我要求的这个事儿，没有1500是不会答应的。你求什么事儿啊？还不是就是叫我那个男朋友赶快离婚嘛。那你们听不懂啊？听不懂啊？她的男朋友，她求她的男朋友赶快离婚，什么意思啊？想不明白？这个和尚也真懂啊，知道这个事情要收1500。各位，真正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他缺什么吗？啊，他缺什么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去找的神明，他都缺东西，你知道吗？都要我们的钱呢，有没有发现？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故事里面，耶和华神的代表先知要不要钱？不要钱的呀，不要钱的呀。你们中间大概没有碰到这种人，我们那边碰到一个人很有意思的，他到了我们那边聚会一段时间呢，后来越听他越觉得有道理啊，真的有神啊，而且看起来别的神都不像，就这个耶稣比较像，他就很受感动，他就很想信啊。他有一天就问我们的同工啊，他这个信耶稣啊要交多少钱啊？我们告诉他不要钱的。还有这么好的事啊，不要钱的。他说现在党员都要交党费啊，怎么可以不要钱的呢？我们说上帝不缺钱啊。听明白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啊。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上帝，他爱你，他要救你，他要把你的人生改变，他要你脱离你生命中的大麻风，这叫好消息。你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你这一生注定没有别的下场，就是悲剧，而且是永恒的悲剧。因为大麻风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可怕。其实你看一看，今天哪里有一个人里面可以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满足喜乐，好像这个小女子一样。在人看这个小女子是倒霉，倒霉倒到不能再倒霉了，但是这个小女子平安喜乐，环境不能够捆绑她，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他不快乐的，没一个东西让他不满足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一个人有了信心， 一个人有了新的生命，他的人生就翻天覆地，他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在人看，乃曼高高在上，小女子算什么东西啊？但是请问你，是乃曼可以帮这个小女子，还是这个小女子可以帮乃曼？谁可以帮谁？你要搞清楚一件很重要的事，乃曼得的大麻风啊，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今天21世纪的言语，你可以说这个人得了艾滋病，这样明白吧？没救，死定了，而且会一直痛苦，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谁能够帮他？谁能够帮他？他所有拜过的神明没有一个可以帮他。今天很多人跟我讲，哎呀，我信这个教，我拜这个神，我拜那个，哦，很灵的。我说灵有什么用呢？他不能改变你啊。他灵可以啊，但他不能改变你啊。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你最后的结局还是苦死啊。乃曼就是落到这个下场啊。你什么都可以有，但是你最后的结局很惨很惨。乃曼应该是什么都有的人，但他活在极深的痛苦中。小女子是什么都没有的人，她可以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她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它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这个乃曼听说有一个真的神，有一个很厉害的神，可以救他的神，他有没有兴趣？有，他有兴趣的。所以乃曼至少比我们很多人还好一点啊。我们听到有这样子的神，我们还没兴趣啊。乃曼听了有兴趣了，哎，乃曼听了不但有兴趣啊，这个乃曼呢，他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跟很多神明打过交道，他知道神明啊，跟当官的一样啊。都是看钱的，所以呢，他要去看这一位耶和华，这一位真神的时候，他带什么去啊？哦，他带的东西可多了，可多了。我不要仔细的跟你们讲哈，我就简单的告诉你吧。乃曼带去的见面礼，换成现在的美金至少150万，还可以吧哈。换加币多少啊？超过200万了，对吧？买不了什么大房就是了，小房子还可以凑合点哈。他认为他摆了这么多的见面礼，跑去找这个所谓的真神，这一下这个神一定会给他面子了，对吧？他哪里知道？他跑去找谁？他跑去找以色列王。什么意思？就是他以为有钱有权，中国人不想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是吧？嘿嘿，说的对，有钱可以使鬼推磨，但是你再多的钱，你不能够移动上帝的一根手指头，听清楚没？所以他带再多的钱去有啥用啊？他跑去找以色列王，其实以色列王啊，你要知道，在你读旧约圣经啊，你大概有一点概念啊，就是讲到什么以色列啊、犹大啊，这些，这个都是讲到说是耶和华神的选民啊。如果你把它翻译成现代的话呢，这一群人呢就应该是所谓的基督教， 这样你明白了吧？你跑到基督教的世界里面要去找耶稣，结果基督教里面的这些人给你什么反应呢？这些人撕裂衣服，哎，我哪里是神呢？这个很好玩呢。我碰到不少的人告诉我，你们讲的我也喜欢，而且你们讲的真的有道理，很多东西都有道理，但我不要信。我说为什么不要信？看看你们教会那个某某人，他跟我是同事，哦，到教会一个样子，在公司什么样子啊？比我还差。就他那个样子信耶稣，我才不要信。各位，我可以告诉你，你千万不要看这些没有信心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这些事情圣经早都写了，圣经早就告诉你，就会有以色列王这种人，他不是不知道神啊，他是神的选民的王啊，他是代表神的选民的。但是人家跟他讲说，我们要来找你的上帝，他说别开玩笑，你不要找我上帝，找我上帝你怎么找得到呢？你要吓死我。而且他一看到大将军来，他想这很可能是要跟他打仗的呀，他完全没有想到神的恩惠与怜悯啊，他完全，你知道你要怎么形容这个以色列王啊？最好的形容就是，英文有一个叫做 Practice Atheist。什么叫做 Practice Atheist 呢？有一种人呢，他是嘴巴上说我相信有神的，我受洗了，我去教会的，但是他的生活是活着真的像没有上帝的样子。这样听明白没有？他活得好像真的没有上帝一样，他碰到人生中任何的问题，他不会去找上帝的。什么时候去找上帝呢？要走投无路才会找上帝的。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了。这个人以前没有真的信主，以前呢，他是受洗了，然后在教会也很好的，在教会待了五年了。有一次他带一个不信主的人啊，出去钓鱼啊，弄了一条小船出去钓鱼，结果时间算错了，要回来的时候碰到了那个海流啊，整个变了，那个船回不来啊。哎呀，拼命的划，就是那个引擎拼命的打潮里面开啊，那个水流拼命的往外面推啊，哎呀，他吓得不得了，然后又大风啊大浪啊。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不信主的人呢、啊、跟他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信上帝的吗？你祷告祷告吧。这个老兄啊，碰到这个节骨眼他也认了，是实在不行了，他也在担心回不去了，这下没命了，他就祷告了。这他自己告诉我的。你知道他怎么祷告吗？他说，上帝啊，你是知道的哈，我来教会已经五年了，我可从来没有麻烦过你啊，我今天快没有命了，我现在求你，你救救我，让我平平安安可以回得去。我答应你一件事，我回去以后，我五年之内绝对不麻烦你。真的很奇怪哦，就这样的祷告哎。哎，你们中间是基督徒的人，你告诉我，假如耶稣问你的意见，啊，听到这样祷告应该怎么反应的？啊，淹死他，对吧？你能够相信吗？就这样子祷告了，
这条船就平平安安的开回来。那个不信主的人一下船就告诉他说，你们的上帝是真的，真神了。今天很多人呢、啊，以为说要看到这些很神的事、啊、才要信，可是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如果看到很神奇的事才信啊，你吃亏吃大了。这是耶稣讲到，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才信啊，你们是没福气的。什么叫有福气的人呢？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就信了，这样的人有福气啊。听懂了没有？这是上帝定的原则，这是他的要求。以色列王是完全没有信心，他除了没有信心没有生命以外，他有很多好东西，对不对？但他没有生命，他没有信心。那各位，我要问你，一个人活在地上，你是要有信心有生命，还是你是需要除了没有生命没有信心以外什么都有？你希望做哪一种人啊？哎呀，你们没有我们那边的年轻人聪明。我们的那边年轻人说，叔叔这个简单，我两个都要。一个人活在地上，你要记住一件事，真的有信心有生命的人，他外面不管有没有任何的东西，他都比那个没有生命没有信心的人活着要富足。相信吗？哎，你不要以为有钱的人才是富足的哦。咱们中国人现在常常也不是骂人了、啊、就讲一个事实啊，说你看某某人现在穷的就只剩下钱了，听说过吗？我告诉你是真的，是真的。最大的贫穷就是你只有钱。今天这一段的故事很清楚的让你看到一件事，真正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不只是掌管万有的，他是不要人的好处的，他是要把恩典给人的神。你知道今天很多人都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有神啊不是那么难了解的啊，真的怎么看都像有神的样子嘛。你如果问一问这个宇宙从哪里来，你只要稍微想一想，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够相信没有神？你怎么可以说服你自己没有神？这个不简单的，你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容易啊。因为几十年前呢、啊，我们可以骗自己，我们说这个宇宙是自己有，永远有的，一直就有的。那个时候你说那就不需要神了嘛，对不对？很伤感情啊，近代的科学就偏偏把这个谎言给遮穿了。近代的科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宇宙有没有开始？有。这个伤感情啊，它怎么开始的？谁叫它开始的？那请问你现在所有不信神的人要怎么解释啊？找来找去现在找到一个理论，叫什么理论呢？大爆炸。哎呦，你倒想一想啊，你想一想啊，什么都没有，没有原子，没有分子，没有任何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没有时间，什么都没有， All of nothing， 突然之间出现了，然后就什么都有了，整个银河系都出现了。 你相信吗？今天好多人都相信啊。我说了不起，信心真大，这个比相信上帝创造的难一千倍啊。爆炸，爆炸，你们有谁真的见过爆炸的？有没有人见过爆炸？你们不知道啊？你见过爆炸啊？我告诉你，我见过爆炸，我是现场见爆炸。哎呦，真可怕！因为我住的地方大概不到一百米，有一个很大的弹药库。然后有一天，整个那个弹药库炸起来了，我的天哪！你就知道什么叫爆炸，可怕，可怕，真可怕。请问你炸完以后，哇，一栋漂亮的房子出现了是吧？啊？炸完了剩下什么？如果有一个英文字你听得懂，叫 chaos， 懂吗？炸完了，那个乱七八糟到是一个完全没有秩序的状态。请问你，我们的宇宙是有秩序还是没有秩序？有秩序啊、哦、怪了嘞，这个宇宙的秩序是超过你能够想象的，你知道吗？不要讲太远的宇宙哈，那个讲的太远太麻烦，我们讲近一点的哈，就讲我们的小地球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小地球上面有多少的秩序？没有一个秩序可以随便改一点点的。哎，你说这个地球还太大了，我也搞不清楚。那我们再看小一点，再看小，小小到不能再小了。请问各位，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学物理学化学有很多的 constants， 很多常数，知不知道？美国的 NASA 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就是他们要模拟如果有 Big Bang， 从 Big Bang 开始到星云的成型，到星球的成型，到一切的这个宇宙能够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在做模拟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那就是没有一个 constant 可以稍微改一点点。这个宇宙如果有一个 constant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宇宙就 collapse。 这样听明白没有？这么巧，砰一声，所有的 constant 就知道刚刚好要这个样子啊、哦！你相信这是碰巧的，你信心大；我相信这是上帝蛮有能力智慧的创造。请问你哪一个比较合理？那你不要看这个宇宙了，看这个星球了。再请问你啊，生命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不去想的人呢、啊，当然都是就自己来的吧，因为本来就来的嘛。我们中国人不讲什么，这个东西烂了就生虫嘛，那生命好简单哦。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所谓懂一点点科学的人，你就知道，生命太难了，太难了，难到不能再难了。我印象很深刻，这已经是好。我已经记不得多少年了，因为这个日子过得太快了。但我记得很深刻的是什么呢？是当科学家做出第一只克隆羊啊，你们那个时候还有人记得吗？当克隆羊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研究生跑来找我，刘老师啊，现在我们可以不需要有上帝了。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嘛，我们可以克隆一个羊了。我说哦，我说请问你，他克隆的一个羊，他那个克隆的那个用的原材料是活的还是死的？ 啊？是活的还是死的？一定要活的。我说那个活的从哪里来啊？活的从哪里来啊？
我们现在还做不出来，但是将来再给我们100年，我们绝对可以发明一种办法，我们可以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我们可以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做成有生命的。我说因为他是学生物的嘛，所以他充满了信心啊。我说你知道吗，孩子，如果有一天人类的科学可以把一群没有生命的东西的这些原材料做成一个细菌，做成一个活的东西，我说你知道这证明了什么？他这不是证明不需要有上帝吗？我说错。他为什么错？我这证明了有生命的东西需要多么高的智慧才能够被创造出来。为什么呢？我说你想一想，把没有生命的东西需要人类用几千年科学的累积一直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到现在，你还做不出来，然后你告诉我100年以后我们做了足够的研究，我们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做成一个细菌。我说证明了什么？有生命的东西自己不会出来的，要高度的智慧啊，才能够把没有生命的做成是有生命的。亲爱的朋友，其实你想一想嘛，要一个活人死很难吗？啊，要一个活人死难不难？你不会，我下次教你。但是我请问你，要一个死人活容易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只有上帝。所以当你今天还活着，你就要承认有神，因为没有神不可能有生命。这样够清楚吗？所以要我们相信有上帝真的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凭什么就耶稣啊？其实我看黄大仙也挺好，观世音也不错，这个大师也很好，这个也很好，什么都很好，对，这些都很好，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问题是这些没有一个是创造宇宙给人生命的上帝，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本质。这样够清楚吗？为什么就是耶稣？哦，这个很特别的，今天晚上会放一段电影给你们看，这是中央电视台放的，昨天放的，好像很有意思的。耶稣不是简单的，太了不得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无名小卒，罗马帝国里面一年不知道要定死多少的犯人，但是就这一个犯人被定死在十字架上，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他是谁呀？这一位神太奇妙。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其实不难的，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仔细的讲，但简单的可以给你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宗教领袖他的降生，他一生所要做的重大事件，到他怎么死，怎么从死里复活，是在他降生之前就先写好预言公布出来，没有。穆罕默德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观世音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耶稣唯一的一位。孔子没有，关公更没有，就是没有。 独一的，
你找不到第二个。他的一生就是这么清楚的记载在那里，是在他出生之前就写的。如果不是他是谁呢？
第二个重要的理由，为什么一定是他呢？是在人类历史中，他是唯一的一个宗教领袖，亲口多次的告诉人说：“我是 God， 是我创造的，是我 ，It's me。”
穆罕默德没说过这话，释迦牟尼没说过这话，观世音没说过这话，台湾的马祖没说过这个话，黄大仙没有说过这个话。有一个人很想说，也不太敢说，因为他不小心住到美国来了。有的人大家知道我在讲谁？李洪志，他不敢讲。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敢讲吗？因为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言论自由的国家，你什么都可以讲，但是只有一件话是你最好不要讲，就是 I'm God， 你最好不要讲。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讲了这句话，你就搬家了。纽约有一个医院叫做 Valley， 这个 Bellevue Hospital。这个医院有一层楼，我鼓励你们去纽约去参观一下。这层楼叫做 The Hall of God。
这一层楼里面住的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黑的、白的，什么都有，但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你看到他，他就问你 ：“Don't you know me?
I'm God。”
就全住在那儿，都是那些人。所以有一个年轻人就问我：“叔叔，那你怎么知道耶稣也是这样子的？”只是他那个时候没被抓到精神病院就是了。
你去看看耶稣所说的话，你去看看耶稣所做的事，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疯子，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人类到现在找不到一个人说的话，比耶稣说的话更有智慧；找不到一个人说的话，比耶稣说的话更有能力。今天很多人说的话说完了就没了，但是耶稣说的话要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发展。你知道这是何等伟大的事？
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
耶稣是人类历史中唯一的一个，他的妈妈知道他是上帝。听清楚啊！我最喜欢的就是李洪志他妈妈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极为经典：你们可千万不要相信他哟。你知道为什么？你骗谁你都骗得过，你去骗你娘试试看。你不服气，你今天晚上回家试试，你去跟你娘讲，你说娘，我告诉你，我一个秘密没告诉过你，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了，你以后不要骂我，你千万不要打我。为什么 ？I'm God。你试试看看有什么结果。各位。什么人你骗得了？你都骗不了你娘。人类历史中只有耶稣的娘清楚地知道他的儿子是 God， 这很独特的。更重要的，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个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死，什么方式死，然后死了以后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哎，今天有人可以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死哦？有没有？ 有吗？我要自杀了，我先告诉你们。他还可以告诉你什么方法死，对不对？但他绝对不能够选定十字架，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定十字架你自己干不了的，你干不了的。你有种你试试，你这个手定了，然后这个手怎么办？你干不了的。只有耶稣，而且圣经在耶稣降生之前900多年以前就预言，将来这一位弥赛亚他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厉害啊，他就怎么这么准啊？人类历史中用钉十字架来处死犯人的时间非常短，地区非常少，怎么就刚刚好就是那个时候？3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这个才要人命，这个要人命的，你知道吗？你今天拜的哪一个大师他告诉你我哪天死，真的死，死了以后3天从死里复活，你去找一个，你找不到的呀，死了就没了，不是没了，死了就下地狱了。只有耶稣死了埋了复活了。我们没有时间讲耶稣复活的证据，太多了讲不完，你有兴趣我可以介绍几本书你回去慢慢看。但是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要一个人相信有神没有你想的那么难，不相信你有本事，你有本事你给自己挑战一下，要证明没有神试试看， try it， 看看哪一个容易。要人相信就是耶稣是上帝，没有第二个，只有他唯一的这一位，没有那么难。你是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愿意花时间去了解非常容易，真的非常容易的，问题不大的。问题大在哪里？问题大在我们肯不肯，我们肯不肯把神当神。什么叫把神当神呢？就是你到神的面前去，你不能够跟上帝是平起平坐，你不能够告诉上帝你做什么。我认识一些人说，上帝啊，你给我绿卡我就相信你，上帝啊，你治好我的癌症我就相信你，上帝啊，你叫我那个老公跟小三断了我就相信你。弟兄姐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你要指使利用上帝，你不是相信他。相信他是什么？是我真知道你是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如果你真的是这一位，我应该怎么对你呢？不是我告诉你做什么，是我要问你，你要我做什么？同意不同意？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如果你现在还不信嘛，所以你不确定嘛，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你应该怎么对他？如果他真的是上帝，宇宙是他创造的，你的灵魂是他创造的，你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他要爱你，他要救你，那你应该怎么对他？是你要听他的还是要他听你的？那就对了嘛，那就对了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关键，你明白吗？我坦白告诉你，很多人说哎呀，我很想信就是很难信，我说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因为很我想信，我一定可以信。我为什么觉得很难呢？因为我没有真的很想，听明白没有？我真的很想信。我为什么真的很想信？因为我知道嘛，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 经过了更多的这么多的事，我知道我没有办法 control， 我没有办法控制人生。我想做的善事，我常常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坏，我常常不小心就做了。我一辈子已经有够多的悔恨，而且我伤害的都是我最爱的人。我旁边15岁的、16岁的、17岁的、18岁的、19岁的、20岁的，这些孩子常常跟我哭。你以为是谁害得他们这么痛苦？当然比例很高的是他的朋友，懂吗？因为对这些年龄的孩子们来讲，这个世界上第一重要的是谁？不是你们这些爹娘，你不要臭美。你们算老几？你们在他的世界里面根本你们就是 nothing。 孩子回来你问他 How's your day?
Fine. Everything okay? Yes.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No.
然后他一下子又是什么 Snapchat， 一下又是什么 QQ， 一下又是微信，一下子又是非死不可。我天哪，这些家伙他不是一下子，他们用电脑不是一下子只有一个 window 的，你知道吗？讲不完，然后这边还电话在手上，手机在那边，等一下我再跟他讲呢。他跟他的朋友说不完的话，他跟你一句话都没有的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已经被你伤害得够厉害。他觉得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care. 你不像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care， 我的朋友 understand. 你明白了吗？做父母的。但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傻里傻气的以为他们的朋友 care， 他们的朋友 understand， 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朋友跟他一样是罪人。要不了多久，他们的朋友一定背叛他们，一定伤害他们。听懂了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因为人都活在罪恶里。人类脱离罪恶唯一的出路不是找朋友，人类脱离罪恶唯一的出路是来认识这一位神，让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没有别的路，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路。你知道为什么乃曼他肯付这么大的代价？因为乃曼知道他没路了，他知道他没有路了，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了。150万美金他也愿意带着去。上帝说，你带150万美金来，我不要你。但是如果你愿意把我当上帝，你愿意到我面前来，我就要你。我爱你，我是真心爱你的。你的朋友不一定真心爱你。今天多少孩子跟我讲，我的爸妈不爱我。我说你鬼扯，你爸妈就是为了你才来美国的。他有来问过我吗？听懂孩子的话吗？听不懂。这些孩子他们受到多少的伤害，但是请问你，这些孩子他们有没有伤害他们的父母啊？非常非常的深。父母跟儿女照讲是应该人间最深的亲情了，对不对？结果伤害最深的就是父母伤儿女，儿女伤父母。婆媳就不用讲了，多难啊，是不是？我们那边有多少老人家一辈子啊，一辈子什么什么什么都给了他们，等来了美国住不了3个月，流着眼泪离开美国的时候说一句话，我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长大麻风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贪心的。这些问题，这叫大麻风，解决不了的。 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死里复活给了我们的新生命，只有他能救你。你说我就不相信，没关系，你不相信耶稣没有损失，听懂吗？你不相信你就继续苦下去，而且给你保证一件事，越来越苦。那耶稣说别傻了，别走下去了，回头了，现在来相信，你的人生会改变的。我没有时间给你讲我们那里多少年轻人的生命大大的改变，那个改变到你不能相信的。多少年轻人心中充满了仇恨，恨死他的爹娘的。有一个孩子，他来我家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的脸，为什么？因为他头发是这样子，他是男生哦，头发是这样子，你要跟他讲话他不理你的，真的要理你的时候他就像侧过身来，因为他这样才可以斜眼看到你。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理你的，把他逼急了，我就说不准你玩游戏，要没收你的电脑，我要杀死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来我家之前他已经自杀过两次，他觉得人生非常的痛苦，他一点都没有活下去的兴趣。就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躲在游戏，躲在漫画的里面，他不要跟朋友在一起，他的朋友也没有好东西，他不要跟父母在一起，父母也不是好东西，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最坏的坏东西，他不知道。你能够相信吗？当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他自己把头发剪了，我的天哪，我告诉你，他头发一剪不得了，我们团契的女孩子全被电到了，帅呀，帅，因为从小意大利长大的，真帅，好有那个味道。你知道意大利人就是会穿衣服的，你知道吗？那个什么东西到他们身上都不一样的。这一个孩子遇见了耶稣，生命整个的改变。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自己讲，我活在黑暗中这么多年，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试了很多让我可以快乐的事情，但是没有一样是真的，没有一样可以是真的。我感谢耶稣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这样的故事我可以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讲。哎，不是只有年轻人遇见耶稣会改变，我们那里老年人遇见耶稣也改变，中年人遇见耶稣也改变，翻天覆地的改变，整个人生完全不一样。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人，你应该像乃曼一样，付任何代价你都愿意的。今天很多人说我，哎呀，不好意思啊，啊，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随便信？你说错了，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以随便不信？你有什么理由不信？你还以为你不在罪恶中吗？还是你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耶稣不是上帝吗？你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是你的大麻风害了你，让你骄傲，让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亲爱的朋友，对不起，我不是骂你，我不舍得啊，我深深的知道，这些年我服侍了这么多弟兄姐妹，我深深的知道，一个人 不离开罪恶，不来接受耶稣，你这一辈子没有希望的，这一辈子没有希望就算了，你连下一辈子都没有。信了耶稣，今生你有喜乐，来世你有盼望，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福气吗？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你现在愿意让耶稣救你，脱离大麻风，放下你的骄傲，放下你所有的问题，向耶稣承认说你需要他救你，你需要他帮助你，你现在把手举一下，我们来替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请举一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朋友？不要在这里坚持了，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理由？你如果找不到，我告诉你，这是严肃的事，不要随便就不信了，赶快信啊。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说我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吗？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亲爱的朋友？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们，上帝祝福你们。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每一个基督徒以及每一个心里面愿意相信得到上帝祝福的朋友，请你开口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以前我不认识你，就是到现在，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的，可是我必须承认，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孤单、寂寞、恐惧、痛苦，而且我最不甘心的是我伤害了爱我的人，我也被我爱的人伤害。耶稣，听说你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大麻风，我虽然没有办法像乃曼那样出那么大的代价，但是我愿意放下我的面子，放下我的骄傲，我愿意谦卑地把你当作是上帝，到你面前来，求你来救我，求你来改变我。也许有一天，让我可以像那个小女子一样，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要恭喜在我们中间刚才你真的诚心诚意乐意接受耶稣的朋友们，你刚才这样的简单的祷告，你向神简单的这个回应，就成为上帝跟你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就你就可以开始经历更深的认识他，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神。我们跟昨天一样，我们很盼望把两本重要的书送给今天所有愿意相信的朋友们，所以呢，我们还是一起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以后，请心里面愿意相信的朋友走到前面来，我要为你们有一个祝福的祷告，让上帝能够给你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唱那条回家吧。请刚才愿意接受耶稣的朋友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也把书送给你，请勇敢地往前面走好吗？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勇敢地到前面来。刚才举手的请到前面来，刚才没有举手的 也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只要心里愿意的都到前面来。恭喜恭喜，来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来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勇敢的到前面来，恭喜恭喜，来到前面来，来，还有哪一位？刚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的，请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我再说一遍，你不要跟我讲，等我想清楚了，等我搞明白了，我再信，因为你永远想不清楚、搞不明白的。一个有限的人是不可能想清楚无限大的上帝，而我们所要信的这一位是无限大的上帝。你必须谦卑地说，神，我虽然搞不清楚，我愿意把你当作上帝，请你就到前面来好吗？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愿意今天早上得到这个福气，请你现在到前面来，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你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不信，请你来告诉我。我现在还没有碰到一个人有任何的理由可以不信。不要傻了，这是好严肃的事啊！不要轻易的不信啊！来，还有没有一位？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所施下的恩典，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主耶稣基督把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记在天父的那个生命册上。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所有的罪。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浇灌充满在他们的里面。我们特别求主，让他们从今天开始，不只是愿意相信你，他们开始经历你的真实，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保守。我们也为着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还好像很难的做这个决定，我们求你继续的对他们的心说话，继续的感动他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没有一个人会带着自己的罪恶离开这个福音。但愿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遇见你，人生可以有翻天覆地的大改变。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